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圣经导读的时间。那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139天。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的19到21章。那今天啊，我们重点来分享两个啊大的主题，一个呢是大卫战胜亚沙龙之后的一些事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扫罗的后代被处死啊，这样两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吧。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大卫呢战胜亚沙龙之后啊这样一个经历啊。那大卫一方呢就战胜了亚沙龙的势力啊，本应该这个欢呼快乐啊，但是他的内心呢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亚沙龙是他的儿子啊，胜利和丧子啊，庆祝与悲伤啊在内心的这种交织。大卫啊，在这个约押的劝解下呢，放下悲伤啊，坐在城门口与百姓庆祝战争的胜利。第18章的最后一节说到呢，王就心里伤痛啊，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啊。读了几遍，心中啊其实是一阵这个难过啊，这是一位父亲为自己的儿子的一个哭泣啊。我们知道丧子之痛啊，虽然儿子犯了大错，但是父亲的爱孩子的心呢，却是谁又能理解呢？我们来想一想。大卫知道亚沙龙叛变的行为啊，实际是在这个挑战神，但是亚沙龙的死呢，就是神对他的审判，神没有再给亚沙龙悔改的机会。在马太福音的12章31节也有这样的经文的记载，说到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其实其他的罪呢都是可以赦免，我们知道唯独亵渎圣灵啊，也就是说敌对神本身的罪是得不到赦免的。所以亚沙龙呢死后不会在天国当中啊与大卫相见，大卫呢为此啊极其的悲伤，因为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啊。这不仅是指人世间的失去，更是指啊在天国当中永远的失去啊。如果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呀、啊，大卫的哀痛啊也是能够让人理解的啊。但是大卫的身份特殊，他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在这个时期大卫的哀痛呢，就是会带给这个为他出生入死的臣仆和军队啊，以至于他们的快乐变成了哀伤，他的情绪和言行呢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啊，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的国家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大卫不能啊一直沉浸在失去儿子的悲痛当中啊，而是要走出来与臣仆军队一起来庆祝战争的胜利啊。虽然这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是一件其实非常残忍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呢，这却是他必须要尽的责任啊。大卫呢是神的仆人，他最优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治理神的子民，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甚至呢会导致局势呢再次变得动荡。大卫呢将要与会众啊一起庆祝战争的胜利，分享胜利的喜悦成果。圣经啊其实并没有描述大卫坐在城门口时的表情和行动如何啊，因为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就是他的行动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让臣民呢都明白他们的君王是和他们在一起的。那第二件事情讲的呢是大卫回耶路撒冷。那战争胜利之后啊，大卫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当初呢就是他当时是逃出去的啊，耶路撒冷有很多拥护亚沙龙的人，甚至呢是大卫的同族犹大族啊，但是呢现在他们以失败告终啊，成为了这个战败者啊。虽然他们是战败者，但他们呢仍然占据着耶路撒冷，所以呢就需要一个仪式或者一个事件可以让大卫啊名正言顺的回去，而不引起再一次的动荡。 不至于呢伤害到各个支派之间的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犹大瞒着其他的支派和大卫啊一起渡过约旦河，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件事情呢，是犹大与其他的十一个支派之间呢产生了矛盾和嫌隙。所以犹大族这么做很可能是想要这个将功赎罪啊，抵消之前叛乱大卫的行为。而大卫呢也希望犹大支派呢能够拥护他回去啊，毕竟这是他的同族嘛，啊，也是他们这个先高立大卫为王的啊。所以呢他派了祭司去告诉犹大的长老，让他们请他回宫。这件事情啊，大卫处理的其实并不是很好了。大卫对待犹大族呢和其他的支派啊，并没有就我们常说的要一碗水端平啊，他并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就像一个父亲呢对待自己的孩子们是一样，如果说没有一碗水端平呢，就可能呢会使孩子们之间呀产生矛盾。那犹大支派呢也非常的傲慢啊，他们非但没有承认自己的之前的错误，还和大卫呢这个攀亲沾故啊，以致来显示自己的特殊。这种做法呢就为以色列的分裂啊埋下了隐患。虽然大卫在世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并没有分裂，但其内部呢却已经产生了分化。直至所罗门去世之后，以色列国呢就分裂成了南北两国。那这种看似突然分裂呢，实则呢隐藏着历史的积怨。另外呢就是示每和洗巴两个人物了，就是大卫渡约旦河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出去迎接他和送他，其中啊就有示每和洗巴这两个假冒伪善的人。那示每呢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啊，他之前呢辱骂过大卫啊，但是呢现在呢又害怕大卫降罪于他，而率先出来呢向大卫认错。之前呢大卫呢把示每的辱骂呀当成是从神而来的警示，并且呢也为这个稳定局势，大卫并没有惩罚和治理示每。但是呢后来呢示每呢依然为恶啊，最后还是为自己呢招致了杀身之祸。米非波设呢也出来迎接大卫啊，并且大卫呢陈明辩白啊，那他因为呢被洗巴夺去了驴和粮食呢而无法跟随大卫。但是大卫啊似乎并没有这个完全的相信米非波设的辩白啊，因为大卫呢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儿呢啊，就是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我们知道如果大卫相信米非波设的辩白，就不会把这地啊均分给米非波设和洗巴。但同时呢如果大卫呢不相信米非波设，他也没有惩治他。所以这件事情啊同时显出了大卫啊这个处理的不妥了。但是呢米非波设呢不是一个看重财产的人，他把大卫的荣辱和安全呢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啊，因此呢他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就是他的话呀看起来让人觉得心酸啊，但也体现出了呢他在大卫面前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人啊。我们也看到大卫内心呀是有一定的情绪的啊，他并没有去考证洗巴和米非波设之间的事情啊，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好，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扫罗的后代被处死。就是大卫在位的时候啊，这个发生了连续三年的饥荒啊，大卫呢就求问神是什么原因。神告诉他呢，这是因为扫罗和扫罗家流人血的罪造成的。因为扫罗啊虽然杀死了这个基遍人啊，不让基遍人在以色列生活，但这里的基遍人呢就是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中啊骗取了以色列人盟约的那一个族人。所以呢他们骗取盟约之后呢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奴隶，做一些这个挑柴烧水的这样的事情。虽然呢他们是以欺骗的方式与约书亚立约的， 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神面前立了约，所以因此呢，以色列人不能再反悔，啊，因约书亚在神面前这个启示说绝不杀害基遍人啊，所以神是信实的神，他也要求呢他的百姓啊信守承诺。但扫罗呀，就是因着私心违反了以色列人与基遍人所立的盟约，在神面前呢就犯下了罪，所以呢，神现在呢降下了三年的饥荒来惩罚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呢，我们可能会问，扫罗所犯的罪为什么在大卫年间这个神才降下惩罚呢？首先呀，这是出于神主权的旨意和护理。其次呢，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就是扫罗所犯的罪也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神认为呢在这个时候来对这个罪呀进行惩罚呢是合宜的，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起到了一个警示和管教的作用，向他们启示了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唯有通过流血才能除去。大卫呢按照基遍人的要求啊，找来了七个扫罗的子孙，并把他们交给了基遍人，基遍人呢杀他们，并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山上啊。流人血的罪呢也只有通过流血才能偿还。大卫在这个挑选扫罗后代的时候呢，因着与约拿丹的盟约啊，保护了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没有把他呢给交出来，所以这也体现出啊大卫的守信与约拿丹之间友情的坚固。基遍人呢把这七个人处死之后啊，就把他们扔在田野里面啊，并没有收敛他们的骸骨啊。这时呢，艾雅的女儿啊利斯巴，也就是被处决的几个儿子的母亲啊，她从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呢就一直保护这些骸骨啊，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其实按照当时以色列这个迦南地的气候来推算的，这个时间的跨度啊大约有6个月。米斯巴呢不愿意就是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啊践踏他们的尸骸，为了保护这些骸骨一直啊坚持了6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卫得知此事之后呢，派人把扫罗的这个骸骨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呢运回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他们一同埋葬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所以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啊，此事之后啊，神垂听了人们为那地的祷告，因此呢这个从大卫埋葬扫罗家族的骸骨之后啊，饥荒才停止。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的那些儿子们啊，他们并不是直接犯罪的人，他们呢是替扫罗这个代过的。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啊流血牺牲。所以利斯巴的爱和坚持呢，使得这些骸骨啊能够重新回到坟墓当中啊，这也可以呢将其看作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圣经呢为什么要记载利斯巴呢？这个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神才停止对那地的咒诅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惩罚不是目的啊，使罪人回归才是神的真正的目的。所以整件事情呢都是这个神在向以色列人表明罪必须通过流血才能够这个赎清，而爱呢能够赦免罪啊，将我们呢从罪的失丧之地带回到安息之地。所以大卫呢虽然大有能力，但是他呢也只是人，他所做的呢也是有限的。那么到底谁才能够真正的拯救以色列人呢？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又给我们带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唯有主耶稣基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做了凡投靠神的人的避难所，所以呢他就把永生赐给他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成长。好，谢谢大家聆听。